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69岁，修炼法轮功不到一个月，多年的疾病一扫而光。26年来没有吃过一粒药，体会到了身体没有病的滋味，感觉自己整个世界观都发生转变，每天都沉浸在快乐中，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给大家说说我丈夫遇到危险时被大法师父保护的神奇事。十多年前的一天下午，我丈夫从县城开车回家，车速每小时110公里，突然打瞌睡，趴在方向盘上，车子从马路的右边直往马路的左侧隔离带冲去，他吓懵了。这时车头突然自动拐弯停住了，他坐在车里吓得说不出话来，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自己拨打了110保险公司。警察来了之后问车上的人呢，他就说是他本人。警察惊讶地说，你命真大，这个地方老出事故。保险公司检查车子，车头拐弯时车门被隔离带划了一道口子，就是门有点变形。丈夫开车回来说了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觉得很惊险。之前女儿在丈夫的皮夹里放了一张大法真相护身符，是大法师父救了他的命，如果那时车头不自动拐弯，说不定就车毁人亡了。再说说高压锅爆炸的惊险经历。一天我刚进家门，女儿就说，刚才我们家高压锅爆炸了，响声可吓人了。我听了就快步往厨房去，厨房一切正常，油烟机是老式玻璃的，也完好无损。女儿迫不及待地告诉我，是师父救了爸爸。丈夫说，他听到厨房高压锅发出滋滋的声音，就用抹布把高压锅阀盖住，不让发出声响。一会儿又听到奇怪的声音，他又过去看看。刚到燃气灶旁，突然一声巨响。女儿说，这一声巨响感觉整个楼都被震动。她从卧室跑到厨房，看到锅台上、地面上全是肉汤，爸爸鞋子上却没有，身上也没有一滴油汤，就好像有一个罩把他给罩住了。我丈夫接着说，随着一声巨响，他看到高压锅泄压阀在锅盖上转了一圈，从他的头旁边飞过去后砸到身后的玻璃门上，要砸到眼睛能砸瞎了。紧接着高压锅盖子突然跳起来，锅里的油汤往上冒，锅盖刚起来就好像被一只大手压住了。丈夫说，太神奇了，一点也不符合科学原理，气是往上冲，阀怎么能拐弯呢？那么大的压力，锅盖怎么能自己落下来呢？ 他们单位同事家高压锅爆炸，同事的婆婆全身烫伤，胸口被炸烂，血肉模糊，眼睛也被炸伤，身上肉里面还有许多玻璃碎片，送医院抢救。整个厨房的墙上、屋顶都是油汤碎肉，油烟机被砸毁，高压锅还从三楼的厨房飞出窗外，封的阳台窗玻璃全部震碎。而我们家高压锅爆炸，全家安然无恙。我说，是师父在保护你呀。我心里不停地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发生的这两件事情对无神论的丈夫有很大的震撼。丈夫还遇到一件神奇事。一天晚上，我听到丈夫回家开门声，我问怎么回来的早啊，他说，你看看我的脸。我一看，哇，脸肿得变形吓人。他说，晚上和同事在外吃饭，洗手间的地面有水，他滑倒重重摔了一跤，眼镜摔坏，满脸是血，饭也没有吃成，就近找附近诊所进行简单的包扎处理。我把丈夫包扎的鼻子上的纱布揭开，只见鼻梁上有一道三厘米长的口子，还在往外流血。我弄了些三七粉敷在他的鼻梁上，他痛得直叫，开始发愁这夜里咋过。我对他说，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他不吱声。女儿也说，爸爸你赶紧念吧。丈夫答应了。早上起来，丈夫说一觉睡到天亮一点没有疼，变形的脸也消肿一些，整个鼻梁歪了骨头向右边倾斜，地面拱起像蚕豆大小形状的骨头。第二天，丈夫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先挂水消炎，然后要做手术，要把嘴唇翻上，开刀从里面装个支架，还要把里面的碎骨头拿出来。丈夫一听吓坏了，说不做手术就随他吧。医生说，如果不做手术，以后眼镜可能没办法戴了，鼻梁歪得太明显，里面骨头会支得很高了，到时候还会影响面容。丈夫回来把情况告诉我，我说，既然你不想做手术，那你就认真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一定会帮你的。于是他每天都念，一个星期后鼻梁就恢复正常，裂开三厘米的口子没有缝针，连个疤痕都没有，太神奇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殿，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 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他强势能干，一回做生意缺钱，一个陌生人二话不说借了他钱，这份奇特的缘分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他的人生也因此彻底的改变了。这是怎么样的缘分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2001年，我做生意钱不够，就向朋友借钱。朋友没钱，但他对我说，我老板连姐有钱，你向他借吧。我说，不认识，不好意思借。朋友说，连姐可善良了，是练法轮功的。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到莲姐的商店，说明来意后， 莲姐让我等一会儿，就出去了。二十来分钟后，莲姐回来了，她从包里拿出35000元钱递给我。我太感动了，我们互不相识，却借给我35000元，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我想，修炼法轮功的人真是太善良了。后来我遇到闹心的事，都来找莲姐，莲姐都给我念大法师父写的诗词《红吟》，我一听就感觉心里非常敞亮，莲姐成了我的知心朋友。我曾在莲姐家住了许多日，之前我听莲姐说，她修大法前身体患有多种疾病，修炼大法后无病一身轻，再没吃过药。我本来半信半疑，后来在莲姐家真是一片药都没看见。我想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我们成为多年的好友。我性格强，好胜，从小就爱打仗，看到不公的事爱打抱不平，有时还动手打人。家里的事都我说了算，不顺我意就跟丈夫打仗，跟前儿有什么东西我拿起来就打，丈夫也不示弱。一次我俩打仗，他动手打我，我就拿起菜刀要抡他。从此我制服了丈夫，我一不顺心时张嘴就骂，丈夫如果还口，我举手就打他。丈夫忍气吞声，经常被我气得嘎巴嘴不敢出声。争强好胜的我，梦想着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多挣些钱，发家致富，使家人过上好日子。我在山上林场经营沙场卖沙子，有几十万元的资产。公安人员勒索钱财，不给他们送钱就找茬，后来还给我停了产。和我相邻的一家沙场和我家条件是一样的，却照常营业。我感觉不公，气愤，就想告那家沙场。于是我用手机拍了很多张照片作为证据，准备告状用。我想如果告不赢，我就给他家沙场放火。那天我气得心发慌，一夜都没合眼。凌晨4点多钟，我从山上的沙场骑自行车来到莲姐家。当时莲姐正在练功，看我来了，她就给我念红吟，我听不进去，莲姐就给我放大法师父的济南讲法录像给我看。奇妙的是，听了大法师父讲法，什么烦心的事，所有的不公平就瞬间消失了。我太高兴了，我决定修大法，我想到我有师父了，幸福的泪花就从我脸颊滑落。我永远记得这天是2019年10月12日。以前就听莲姐说过许多修炼大法净化身体的事情，现在我也修炼了。回到家，我就把家里1000多元钱的药全都扔了。修大法的第三天，我和莲姐练法轮功第二套功法法轮装法时，我看到自己飘了起来，身体在空中转，左转3圈，右转3圈，我还看到天上无数的繁星在闪烁。原来是大法师父打开了我的天目，也就是第三只眼，我看见了另外空间的景象了。大法师父在其著作《精进要旨》中说，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我知道了，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个为别人着想的好人，要与人为善。回到家，我不再欺负丈夫了，有事和他商量，体贴他，遇事为他着想。丈夫在外面喝酒，回家后找茬骂我，我只是呵呵一笑，根本不往心里去。有时我忍不住辩解， 他就动手扇我耳光，我马上就不吱声了。又后来，我把要告那家纱厂作为证据的照片全部烧掉了，还和他们平和相处。丈夫看到我修炼后的变化，认同大法，支持我修炼。我在五六岁时就患了心脏病，被心脏病折磨了50多年，而且还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几十年来，我在病痛中煎熬着。但就在我修大法后，心脏病、腰椎间盘突出都神奇地不医自愈了。而且就在我修炼半年后，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我的天目就看见我右腿在往外伸长。因为4年前，也就是2015年，我患上脑梗病症，治疗后留下后遗症，我的右腿比左腿短，走路时有些踮脚。这时我看见自己的右腿越伸越长，最后都伸过墙到客厅了。从此以后，我的右脚跟左脚一样长了，走路正常了。熟悉我的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不过大法修炼就是要不断提高心性，公公离世时留下的存款都被大姑姐拿去了。修炼大法前，我对这事愤愤不平。有一次我正在做饭，想起了此事，心里还是愤愤不平。突然间，我的头部砰的一声磕到吊橱上，磕得眼睛冒金星，疼得眼泪哗哗的流。我抬头看，吊橱比我头部高出很多，怎么会磕上呢？我知道了，是大法师父在点化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了。我很庆幸自己在这红尘滚滚的乱世中苦苦挣扎大半生后，终于找到了大法。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使我真正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快乐。大法也让我一个对丈夫又打又骂强势的女人变得温柔善良了。最重要的是，大法让我走上一条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古人云，给修佛的人一口饭吃，都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法轮大法是佛法，法轮大法修炼者都是修佛的好人。在过去的20多年里，善待和帮助大法弟子的人，很多都得到了现世的福报。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见证的真人真事。 我们那个地方每周二有个集，每到这天我都早点宣完法，去集上向民众讲法轮大法的美好，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4月15日这天，我坐公交车快到站时，就听身后有个男人的声音问，到集上去应该在哪下车呀？我回头一看，是一个穿着黑色风衣，衣领外翻着一个红色帽子，头上还戴个很特殊帽子的70多岁的男士。我一看没人吱声，就说，你跟我下车吧，我也要去集上。当时我就想，这是有缘人，是来听真相的。出于礼貌，我问他到集上买什么，他说刚退休，没什么事，买点花苗栽一栽。我说你多大年纪了才退休？他说他是搞技术的，60岁就退了，单位又回聘了，又干了10年。我说我有一件好事告诉你，你想听吗？他说你说。我问他，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立刻脸上严肃起来说，你小点声，别让别人听到。突然他又小声说，我知道你说的是法轮功，我和你说一件事。10多年前，我在政府下属的一个工厂当厂长，厂里招来一批临时工。一天下午，我在巡视工厂的工作，一位年轻的小伙子来到我跟前说，您是我们厂的厂长吧？我想跟您说件重要的事。您听说过法轮功吗？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当时我就说，这里人多，注意说话，我就走了。不一会儿，我就看见一帮人围着这个小伙子。我过去问怎么回事，其中一人说，他和我们讲法轮功的事，我们要举报他，我爸就是公安局的，拿1000块钱我们就不举报了。那练法轮功的小伙子说，我是为你们好，你们不要这样。我听完后当时就说，这是工厂，不是你们家，不许欺负人，你们再这样干，我就开除你们。那几个人一看我替小伙子说话，以为我们是亲戚，吓得灰溜溜的都走了，以后再也没人找他麻烦。这时我就接过话说，那我问你，从那以后你的工作是否顺风顺水？他说，是呀。你怎么知道？上级领导一级一级提拔我，最后调到市政府上班，每月开5000多元，退休后就回聘我，又开4000多元。那时我就在想，比我能力强的、关系好的都有，怎么这么注重我呢？我说，我告诉你吧，你当年帮助过的小伙子是修大法的，你保护了一个修炼人，你积大福分了，所以你才有福报，就是这个原因。我又接着说，我们今天遇见就是缘分，现在谁不知道共产党的腐败，历次运动杀害了8000万人，现在天要灭他，咱可不能跟他陪葬，退出来就不归他管了。他说，我已不在政府了。我说，你在心里诚心地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与中共邪灵划清界限就好使，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他同意了，最后他用真名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从军人翻墙看中国民众的觉醒，作者林展翔，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6日。近日，中共军报发文批评基层官兵纪律松弛，强调整治违规翻墙。中共军报公开批评翻墙，说明翻墙现象在军队中很普遍了。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军人在觉醒，他们想看到墙外的真实消息。军人是中共控制最严的群体之一，中共非常重视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用谎言对军人进行长期封闭式的洗脑，对军人进行思想控制，要求军人和中共保持高度一致。军队成为维护中共独裁统治、特权和腐败的最重要工具。事实上，中共军队自身也非常腐败，卖官卖官非常普遍。人民日报是中共的权威党报，人民日报前总编辑社长胡继伟说过，人民日报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他没什么真的。中共的媒体宣传充满谎言，人民深受其害，军人党员更是被深度洗脑。人民有知情权，军人自然也有知情权，有权获得真实的资讯，有权了解真相。通过揭穿中共的谎言而了解真相，涉及到方方面面，这不是一篇短文就能说完了。下面仅举几个典型的例子。一、军人熟悉的中共几个谎言。一、中共称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其实中国军队是中共的党卫军，以维护中共的统治为最大任务。例如1989年六四期间，军队公开在北京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普通市民，彻底戳破了人民子弟兵的谎言，也让不少人开始真正的认清中共。二、为人民服务是中共最大的谎言之一。共产党一直是为中共利益集团服务，和人民没有关系。例如食品卫生直接影响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但是长期得不到解决，人民深受其害。因为中共高层有食品特供，吃的都是最健康的绿色食品，所以根本不关心人民群众是否吃上健康卫生的食品。大家知道，普通老百姓看病难，而中共高官享有最好的免费医疗。中共利益集团享有许多特权，和人民没有任何关系。中共声称的为人民服务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人们说中共是为人民币服务。三、中共自称伟大、光荣、正确，事实上正好相反。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造成至少8000万人死亡，之后又平反。而且中共在政治运动中整人的手段都非常残酷邪恶。大家都知道的张志新被割喉，文革中广西人吃人现象。中共党内斗争一向残酷，中共就是一架绞肉机。军人都知道毛泽东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控制了枪杆子，谁就控制了权力。这和黑帮谁拳头大谁就是老大一模一样。所以一些明白的人说，共产党是最大的黑社会，共产党和伟大、光荣、正确沾不上边。海外总结共产党是流氓、黑帮加邪教。中共的谎言太多，上面只是其中的几个而已。二、翻墙必看法轮功真相。1992年5月，法轮功从长春传出后，由于祛病健身的奇效和真善忍的道德感召力，在中国大江南北快速传开，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急剧的增加。法轮功教导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给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巨大的正面作用。法轮功广受欢迎，引起了当时集中国大权于一身的江泽民的强烈的妒忌，于是 不顾其他六名政治局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和推动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密令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中共制造了大量的谎言，抹黑污蔑法轮功。在中共制造的众多谎言中，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影响最恶劣。读者可以在明慧网的专题中全面了解天安门自焚真相。许多人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就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9号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中国政府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2011年3月1日，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靠制造谎言给迫害制造合法性，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通过翻墙可以看到更多、更全面的法轮功真相。三、全民在觉醒。2004年，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九评共产党的系列社论系统地把中共的罪恶揭示得淋漓尽致，把共产党的邪恶本性都剖析出来了。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不再与其为伍，纷纷选择退出曾加入过的共产党及附属组织，形成了三退大潮，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4亿4000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被中共控制最严的军人们开始觉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已经觉醒了，中共的末日已经不远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空中相会了。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谈谈书品与人品。中国书法是文字的艺术，是艺术的文字。汉字因书法而彰显，书法因文字而高贵。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道德人品，尤其重视道德与行为的统一，提倡德才兼备，因此历来就有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的说法。在历代书法评价中， 书品和人品都是密不可分。书法是人品的外在体现，人品是书法的内涵延伸，所以人们常以书如其人来描绘境界宏深的书法艺术。中国书法历来注重字的气质神韵，西汉杨雄曰：书心画也。明代项目又谈到书法还能表现人的性格和气质特征，人品即书，性情各异，笔势所运，斜正字形。清代刘熙载《艺概书概》中曰：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智，总之曰如其人而已。指出书法能表现出人的学识、才能和志向。历史上垂髫千古的书法大家几乎都是襟怀坦荡、高风亮节、言行一致的正人君子，他们的道德、人格、气节和他们的书法作品并传后世，使人赞颂不已。这也正是古人所说的笔迹者戒也，留美者人也。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岫，明月入怀，可谓绝妙的比喻。唐代孙过庭分析王羲之的各件作品说：书画赞则意设归奇，黄庭经则一意虚无，太师真有纵横争折，几乎兰亭性极，思意神超。王羲之的美文妙笔兰亭集序表现了他与文友们雅集，汇聚桂记山阴，吟诗咏志，此处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天朗气清，桂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感叹道：大哉造化功，万书莫不均，并挥笔写下了此传世名作。唐太宗评价王羲之的字尽善尽美，称其性格以骨梗称，骨梗亦即耿直正直，并亲笔撰写了《王羲之传论》，提倡天下学习他的字体。王羲之生活在东晋时代，时逢乱世，和与之几乎同时期的陶渊明一样，能够坚守信仰和节操，不恃权贵。他被朝廷任命担任过刺史、右军将军等职务，他勤于政务，爱民如子，因直言上谏而触怒权贵，于是毅然辞官不做。他始终保持质朴的本色，潜心信道修道，以纯正的心感受天地造化、自然万物之美，探索宇宙的深奥精微，印证到书意上。他在书段中写道：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认为静心凝神，心正气和，才能写好书法。他的书法和人品一样，达到了清逸脱俗、仙风道骨的境界。唐代的颜真卿是继二王，即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之后成就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书法家。宋代朱常文赞其书法：点如坠石，画如下云，勾如曲金，歌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致，自西线以来未有如弓者也。 其书自成一种方言正大、气势磅礴的言体。颜真卿为人笃实耿直，曾为四朝元老，封鲁郡开国公，人们也称他颜鲁公。后遭到奸相卢杞陷害，奉命招抚谋反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被其所害，为国捐躯。历代书法评论家说他的字忠义之气溢于笔画，望之之为圣德君子也。宋代欧阳修《六一提拔》中曰：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挺然其伟，有似其为人。朱长文《墨池边》中曰：其发于笔汉，则刚毅雄特，体言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杨子云以书为兴化，与鲁公信矣。颜筋柳骨是品评楷书书法的术语，广为人知。颜指颜真卿，其字筋力丰满，气派雍容堂正。柳指柳公权，其字骨力进健，清新洒脱。颜筋柳骨是说他们二人的风格像筋骨那样挺进有力，也泛称书法极佳。柳公权毕生以德行为根株，博冠经术，其为人既有骨气且一丝不苟。同样的，他的字也显露了他这部分的特质。唐穆宗曾问柳公权用笔之法，柳公权回答：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唐穆宗为之改容，如其笔剑之意。柳公权的笔剑成为后世士大夫的一种典范。元代赵岩诗曰：右君曾写浣鹅经，诸蜀先书骨气清，看到柳公心正处，千年笔剑尚驰名。清代书画家郑板桥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他关心百姓疾苦。一次时遇天灾，他因开仓赈济力主救民，和贪官发生争执，愤而罢官。他离开县衙门时，两袖清风，两书甲板，一具软弦，就是他全部的财产。百姓们哭着挽留他，他画了兰、竹、菊与他们道别。他一生善画兰、竹、石，赞美其坚忍不拔、光明磊落的品格。他曾写：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他的书法人称板桥体。清代蒋士铨评道：板桥作字如写兰，波折起骨行偏翻。板桥写兰如作字，绣叶书花见资质。兰竹入书，其秀玉条，其书体正是他一生清正廉明、不同流俗的个人性格流露和写照。人们对书法艺术的欣赏，反映了对正人君子、忠臣名将的崇敬。历代书法评论家皆是人书俱评，如果书家的道德高尚，他的书法也就会有奇古的格调，其作品特别受到保护和爱戴。如果书家的道德败坏，其书亦被排斥。从古代书记流传的情况看，也是如此。如岳飞、文天祥、林则徐所写的字，一如其人，兼致豪气， 一派高风亮节。相传岳飞庙中匾额“还我河山”为岳飞所书，其字气韵生动，雄浑激昂，洋溢着忠义贯日月之气，表现出我山河之巍巍荡荡，不容侵犯。还我河山之浩气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柱石与精髓。历史上那些品行不正、行为不端、大节有亏的奸臣贪官，就是因人废字，因人品而失字品，如奸臣秦桧、蔡京、严嵩，则是人所共知的事例。他们也喜欢研习书法，也在书法技巧方面下功夫苦练了一番，可就是因他们祸国殃民，被世人所唾骂，被历史所淘汰。人们认为这些人的墨迹里面进入了太多的劣质和奸邪之气，玷污了纯洁的艺术，往往得而唾弃之，其书亦随人而逝，泯灭不传。中国书法最讲自外功的修炼，何为自外功夫？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宋代黄庭坚《论书》曰：“学书需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甫无成，正使笔墨不减原长，亦少只是俗人耳。”历代书家认为，欲修书道，要立品为先，道德是才华的根本，注重人品的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的统一。书法功夫浑厚，达到一定水准时，所谓神采气韵才会不期而至。当然，勤学苦练，技法娴熟也是必要的。如王羲之习字非常刻苦，因常临池书写，就池洗砚，时间长了，池水浸没，人称墨池。相传他在木板上写字，因其书法极有笔力，木工刻时发现字迹透入木板三分深，成语入木三分即由此而来。清代王玉曰：“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书法艺术要达到高层次阶段，不是比功力的深厚，比点画章法的精巧，而是比作者的精神、胸襟、气质的修养，及体现在书法作品中的思想内涵、人文精神。在艺术领域而言，人品的高下是决定其创作格调高下的关键。传统文化中对于美的事物是用道德标准衡量的，认为只有该事物同时具有高尚的道德精神意义时，才值得特别崇敬，或才算高级的美。经典的艺术作品从外部形式到内容、思想、精神等都是有价值的，都表现出人们对善与恶、正与邪这些原则性问题的正确态度，使欣赏者受到作品内容和作者高尚道德的鼓舞和感化而引起共鸣，在得到美的感受的同时，心灵得到净化，境界得到升华。好了，听众朋友，又到了要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度。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度。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